欢迎回到10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白宫这个星期宣布，美国计划退出和俄罗斯之间实施了30年的中程核导弹条约。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美国退出条约的公开理由是俄罗斯违反条约内容，但实际上是要应对中国正在大规模研发和部署的中程和短程飞弹。中国鹰派人物纷纷惊呼，美国此举最大的受害者将是中国。那么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中国为何如此紧张？特朗普此举将如何改变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平衡？是否真正削弱中国对于美国的战略威胁？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陈伯鸿先生给我们很简短的分析一下，美国退出这个中导条约，你觉得最重要的这个战略意义是什么？
表面上好像是针对俄罗斯，说俄罗斯违反了这个条约，是奥巴马政府时期对俄罗斯就有这样的指控。那么实际上它是针对的是中国，因为中导条约只是前苏联跟美国所签署的，当时的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所签署的，后来就苏联解体之后呢，是美俄延续了这个条约。那么约束的双方是美国和俄罗斯，结果不受约束的就是中国和其他国家。那中国就是大力的放手的发展这个中程导弹甚至短程导弹，因此在亚洲实际上成了最大的中程导弹国家。那么美国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所以会建议这个退出中导条约。退出之后呢，向俄罗斯做了通报。当然，我就说的，实际上针对的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军备扩张。
嗯，好的，夏明教授，这个中国的中程导弹和短程导弹主要都是部署它的针对目标，就是假想敌或者是目标到底是谁？
对，因为中国呢，首先面对的直接的那个它的战略目标是台湾问题。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了，那么针对的很多是台湾呢部署的中程和短程各种导弹。另外，当然日本呢也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威胁了。那么在那个中国的整个战略思考中，日本和印度恐怕呢都是中国的某种威胁。另外的话，我想讲一讲这个中程导弹这个条约了。美国退出有很多的重要意义，有两点我想补充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条约是1987年那个签署，那么当时呢其实有一种标志性的，尽管它影响大概3%左右的当时的美苏的这个核武器的这个数量，但是呢它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也就是说标志着冷战的正式一个结束了。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美苏双方呢就开始松动了，开始走向这种那个缓和。另外一个呢，今天呢中国呢那个不断的发展引起美国的警觉，所以美国废除这个条约，川普总统说的就很清楚，他说我现在要废除，就要让俄国跟中国呢要他们跑来找我，都要跟我重新谈个条约。因为美国现在有底气认为，如果一个军备竞赛的话呢，我可以赢，我可以撑下去，你们两个受不了，所以你们会来找我。
好的，刘平先生，听听您的分析。
好的，其实这个中导条约啊，在将近1年前的时候，美国这边华府这边就有声音，觉得有疑问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呢，主要的着眼点倒还这个不完全是中国，是因为俄罗斯那边发展出来这个叫什么9M729这个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和当初啊这个中导条约的时候啊，来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这个导弹它虽然是中程的，但是呢，它所使用的固态燃料，那么可以让它这个超过现有的这种所有中程的这种这个射程，再加上过去这30年来，虽然是这个冷战不存在，但是这种研发新技术没有停下来。那么所以它的这种准确性，那么它的这种这个反侦测的，让你难以拦截的这个能力是不断提升。这个美国很担心的是，因为俄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军事上的密切来往，它会间接的使得中国在这方面能力提升。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中国发展这种航母杀手，这航母杀手啊，它就东风31、21，它就是啊有这个运用这种中导的这种技术，对不起，就中程导弹的技术。总结起来就是说，对美国来讲，它是看到的。这个眼前立刻就会违反了当初美国签约的时候的所期待的这种比较美好的远景。另外一个呢，就是就长远来讲，如果这个中国也取得了俄国这样的技术，或者是说中国就是没有俄国的技术，中国现在继续自己发展它的这个载弹量增加，它的射程更精准，然后呢会对这个很多美国在亚太地区，现在叫印太地区， 或者是盟国也好，或者是美国的军事基地也好，都会构成很直接的这种的伤害或者威胁。所以对美国来讲，那是现在是一个总结起来，要防俄更要防中。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就是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就是中国的这个中程和短程飞弹的这个实力哈，到底如何？在中国的这个战略部署中，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为什么被美国视为这么重要的一个威胁？那么听听您的看法。
据有关方面的报道显示啊，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确认，说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最大的中程导弹的拥有国。由于这个美国和俄国受了这个条约的限制，不仅要拆减，而且不能够继续的发展。那美国是最遵守这个条约的这个国家，说美国在签订这个协议就没有去实质性的发展中程导弹。那么这个俄罗斯是半信半疑的遵守，在普京时代有所违反，在2014年奥巴马政府就说普京发展了一种陆基导弹，那是违反了中程导弹的这个条约。当时这个普京狡辩说美国在中欧部署了这个导弹防御系统，说这样的防御系统也可以反过来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但是一个勉强的说法，根本是不成立的。那么反过来，中共呢不仅签署了，如果说国际条约签署了不会执行像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协定，况且他并没有参与这个条约，说中共是放手的发展，号称这个在89年镇压中国的民主运动之后，1990年开始军费是以两位数暴增，他的第一个目标战开始是针对中国人民，后来镇压中国人民绰绰有余之后是针对台湾，后来这个军力又对付台湾绰绰有余，就开始对付美国、对付日本周边的民主国家。因此这个中共这个导弹的这些隐形的导弹，有些危机解密的资料显示更吓人，说在西部啊，在这个四川或者是这个汉中这一带地下的这个地下隧道，这是几绵延说几百公里上千公里长，地下埋的都是什么核弹头、中程导弹、短程导弹，多得不得了，说完全是外界所不能预估的这个数字。所以由于中共这么的穷兵黩武，疯狂的发展武力，美国这一次做法恰恰是弥补美国的一个战略短板。美国全面检视了自己的军力，主要是跟中国对比海军、陆军、空军那个海军陆战队以及这个海岸那个警卫部队这五大军种，现在美国在发展第六大军种，就是太空军呢，现在还没有独立成军，是综合成军，在2020年之前，副总统提出。那么，所以这是一个短板。他美国后来忽然发现，中程导弹是美国的一个短板，因为由于这个中程导弹条约的限制，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无法部署中程导弹，而中程导弹在西太平洋成了中共的天下。所以，中共这次《环球时报》发出一个惊呼，说美国退出中程导弹条约打开了地狱之门。什么意思？打开了中共的地狱之门，就美国可以放手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中程导弹，这直接的这个压力和威胁，那就是中共方面的这个导弹体系。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很多军事分析人士也确实认为，如果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呢，对中国周边地区的这个战略格局，尤其是台湾、日本、日韩这一大片，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您是不是也赞成这种看法？
对，因为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也讨论这么多，就是中导这个条约，因为没有中国加入了，而且当时中国呢还没有成为美国的直接的这个挑战者，而且中国的当时的武器的发展也没有改变国际的格局。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因为俄国的地位在下降，所以呢，当中国跟俄国联手在一起了，而且靠得越来越紧了，那么对美国来说，当然是他的亚洲盟国。尤其是美国现在的调整，包括加强跟日本的战略合作，包括在加强跟台湾的战略合作，所以它的整个印太计划了，当然中程导弹呢是会起重要的作用。而且作为美国来说，它现在要各个盟国，尤其欧洲和亚洲盟国承担各种军事的一些负担的时候，那么这些中程导弹呢，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选购的这些产品。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一方面呢可以就是强化一种军备竞赛，对美国来说是有好处的。另外也可以强化亚洲或者欧洲的盟国了，能够加强他们的防务。所以对中国来说当然是威胁很大。
嗯，好的，刘平先生，我们知道在川普宣布退出这个中导条约以后呢，国际社会的舆论很多都认为中国有这个道德义务也加入这个类似的条约，来削减中国的这个中短程飞弹哈，来防止世界出现这个新的军备竞赛。就是连俄罗斯官员虽然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有很大的批评，但是也表达了这个看法，就是中国要加入的话，如果有这条约，中国确实也应该加入。那么您认为中国有没有可能屈服于这种国际压力呢？
好的，中国是不是会屈服这个压力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就是中国如果表达了这样的意愿，国际上不特别讲的就是美国吧，他会不会因此就接受中国所表现出来这种意愿呢？这也是一个问题。你就讲就刚才两位嘉宾也提到了，就讲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那么中国在加入究竟做多少承诺？这种这个国际公约，中国签了字之后呢，中国自己有没有这个通过？ 那么这个国内立法机构有没有通过啊？就算是通过立法机构通过了，中国能够兑现多少呢？刚才破空讲就是美国是这个非常认真的遵守，俄罗斯那边呢就是这个半真半假的，但在中国它究竟能够会到达什么样的地步？就是在现在的这种氛围之下，或者现在这个美国现在对于这个中国现在这种共产政权的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之下，恐怕美国呢也不指望说会和中国方面达成这样的协议。
嗯，好的，再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刘思伟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呢，可能是军备竞赛的前兆，表面上是针对俄罗斯，但实际上呢是剑指中国。他说川普此举颇有上世纪80年代里根的魄力，那个时候的目标是苏联，如今换成了中国。他说我认为这真正会削弱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而且随着矛盾升级，美国会加大军事方面的主动权和控制权，毕竟美国背后有庞大的7000亿美元的军费作为后盾。还有一位叫李忠本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共的这个老虎尾巴被抓住了，因为中共想用中导作为不对称的武器进行就是威胁世界，那么被美国揪住了尾巴，那能不着急吗？我想听一下陈伯公先生就一个问题的意见啊，就是我们知道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之后，那么中国一些强硬派、一些鹰派人物呢，又发出这个中俄联手天下无敌的呼声，也就是说呢，中导条约虽然给了美国松了绑，美国可以更多的部署，比如说中程导弹、短程导弹在亚洲地区，但是呢，也可能逼得中国跟俄罗斯呢进一步的联手。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还有就是说，中俄之间是不是真的可能在战略上联手？
中共鹰派人物所说的中俄联手天下无敌，完全是一厢情愿、痴人说梦。实际上的情况是美俄联手天下无敌。当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之后，立即派出了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前飞往莫斯科，跟那个俄罗斯方面进行通报和会谈。会谈之后，虽然普京当局他们在口头上批评美国不应该退出这个条约，做出一些强硬姿态的表示，但是在见到博尔顿本来就是亲俄派，历来主张联俄抗中。所以博尔顿到达俄罗斯会谈之后呢，这个普京表示对美国的关切和抱怨能够理解，说希望去解决美国的这个关切啊，希望能够挽救这个中导条约，并没有说硬话。事实上，从现实层面来看，美俄之间已经不存在军备竞赛。一方面，俄国没有这个实力，没有这个经济实力，俄国的经济实力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还有俄罗斯也没这个必要跟美国去做这个军备竞赛，而前苏联就是一个军备竞赛而垮掉的原因之一就是垮掉。那么今天的中共恰恰有这个实力去跟美国进行一个军备竞赛，第二大经济体比当年的苏联更有经济实力，而且他这个一党专政、一人专制，可以把整个的军力投放在这个军力上，就像朝鲜所做的，尽管很穷，搞先军政策、搞核武器，他有的是他这样的政治动员力。所以今天的军备竞赛是美中之间，所以其实俄罗斯乐意看到这一点。俄罗斯最近加强了对越南和印度的这个武器出售，就是为了牵制中共，同时在这个南海跟越南联手开采这个石油，就是为越南出头，就是不承认中共在南海的这个主权主张。说这些情况下不存在中国联手，中国表面上是这样，其实俄罗斯列了三大敌人，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一个伊斯兰极端主义，一个西方，一个是中国的威胁。西方只不过是短暂性的一个冲突，是西方对他这个入侵乌克兰和俄罗基亚的不满的一个制裁，这不算是个真正的威胁。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呢，这个随着车臣问题的解决，俄罗斯也减少。像俄罗斯现在最大的潜在威胁，俄罗斯媒体报道就是中国，就是来自于中国。所以俄罗斯跟美国联手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跟中国联手的可能性。说这个美国俄罗斯唱的是中俄联手的这个高调，唱给美国听，事实上正在全面的部署美俄怎么样联手对付中国，这才是实质。
嗯，好的，夏明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中俄联手的可能性呢，那个非常的低啊。因为作为俄国，他当然非常乐意的看到把中国纳入到这个整个中程导弹和短程导弹的这个管控之中。因为我们现在呢，对中国到底有多少中程短程导弹呢，我们是一头雾水。其中很重要就是在于中国没有受到国际条约的这个监控，那么更没有这个就是透明性。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俄国来说，他有小抱怨，但是呢，他其实呢内心呢有大高兴，因为毕竟呢中国呢也就在他旁边。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作为美国来说呢，他现在在整个西方的那个劳动那个或者分工中，那个国防分工中，那么他是一个战争国家，而欧盟呢和日本呢基本上呢都没有这种强大的战争机器，所以他现在呢就是说基本上是开启了一个军备竞赛。那么这个军备竞赛呢，可能会让欧洲和亚洲很多国家那么配备更多的这些短程或者中程导弹。我就对美国对川普这个生意人来说呢，恐怕一个大笔的订单呢也是他有那个考虑的。
嗯，好的，再用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哈，就是待会儿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请各位评论一下，就是说川普的这个举动退出中导条约，是不是美国和中国这个对抗全面升级这个大的格局中美国的又一步哈？那么待会儿请刘平先生最先评论，但是此前我在念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改变的网友，他说美国呢退出中导条约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条约呢不仅限制美国本身的战略遏制力，也给中共的可乘之机。他说大陆东南沿海的2000多枚中程导弹呢威胁台湾，同时也给美国的这个暂时的驰援设置巨大的障碍。美国的关岛军事基地呢也在中共中程导弹这个射程范围之内。他说退出中导条约呢是给中共的一次战略警告。还有一位叫 Joseph 杨的观众朋友，他说美国的科技储备很足哈，短时间内研发出新的中程导弹绝对没有问题，所以他说中国呢非常的害怕。好，最后我再请各位呢每人来评论一下，就是说川普现在在军事方面好像有不少的动作，刚开始我们知道川普刚刚上台，他的一个趋势就是在经贸问题上他对中国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逐渐好像这个战略外移哈到军事层面安全层面各方面，那么川普这个退出中的条约是不是也是和中国全面对抗这个升级的这个大格局中的一步？首先请刘平先生来评论一下。
好的，就在前两天呢跟一位这个美国的专家，他这个彭斯副总统的演说，这位专家他里边有相当程度的角色，他说其实啊川普并不想和中国开启新冷战，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不像当年苏联他有他的扩张野心，至少美国认为他有这样的扩张野心，今天美国对于中国的看法并不像是当年呢对苏联那样的高度依据，但是呢这个美国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给美国带来的困扰带来的压力，其中一个呢是觉得中国的在传统上要讲的是传统是这个过去几十年基本上和美国之间是一个相互不信任的关系，所以说在美国呢他在战略上也许他还是有这种防范之心，但在战术上他并不愿意和中国形成全面的对峙，那么在这样的考虑之下美国采取很多做法的时候其实还是保有一定的空间，如果中国自己的做法有所调整，你比方讲中国他也承诺他在这个军备上他会在这个军事发展上他会有一些这个透明化的做法的话，那么这样就可以降低双方的这种不紧张和不愉快，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陈伯公先生。
美国退出中程导弹条约，它有三层含义，一个就是我说的补齐这个美国的军力的短板，因为这实际上是为中美将来的这个大战做准备，并不是说中美战争一定会爆发，但是一定美国一定会做这个万全的准备，万一爆发的话，所以这是一个美国的军力短板，美国需要把它补起来，这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就是军备竞赛，原先的军备竞赛是美苏之间，那么我说的是导致苏联垮台的原因之一，那么现在是美中之间的军备竞赛，这个军备竞赛可以说在美国经济蓬勃向上中国经济不断下滑的大趋势下，那对中共来说现在是相当吃力的，如果在中程导弹这个领域进入军备竞赛，短兵相接的军备竞赛，我想这个是可以让美国获利，而且这个美国的这个军火机器啊，这个、高科技一旦开动起来可以吸引大量的就业，而中国那边已经发展的差不多了。那么再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实际上美国这个跟俄罗斯这个联合抗中，因为中国的这个中程导弹不仅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对周边国家它实际上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2016年当川普刚刚上任当台的时候，环球时报发了一个评论，就是说绝不让特朗普在中国的肥羊身上割肉，意思就是说美国要打贸易战，中国绝不让步，要继续占美国的便宜。那中国最后那一段不说，中国要加紧部署，把这个钱拿来加紧部署东风14这个洲际导弹，结果中国就果然部署了，部署在这个中俄边界的黑龙江那个地区。那么有人就说那个是洲际导弹，是东风14携带核弹头洲际导弹，怎么能打俄罗斯呢？是打美国，事实上它可以也瞄准了俄罗斯的这个欧洲部分，因为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呢是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所以说俄罗斯当时就非常的警觉，所以中国的这个导弹部署啊，不仅是表面上针对美国，实际上也针对俄罗斯。说这次退出中导条约之后，说俄罗斯为什么说表面上不高兴，实际上高兴呢？就在于中国的中程导弹最大的威胁还不是给美国，实际上最大的威胁是针对俄罗斯和周边国家。
嗯，好的，夏明教授。
对，我觉得中程导弹这个条约的废除呢，当然会跟美国呢它的战略呢就是在推进， 它的战略纵深呢，应该说更远离美国本土，当然会给它的两个盟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欧盟呢，那么带来某种就是警觉了，因为毕竟我们也知道，这两个盟友了，也都希望让俄国了或者让中国看到，就说你的最大的敌人还是美国，你有本事你去打美国，不要来先打我们。但是当然，中国或者俄国恐怕首先出手了就要打他的盟友，所以这里边呢，给欧洲跟日本呢也带来了某种就是不安。
嗯，好的，最后一个问题，请美卫就用非常短的时间短评一下，因为提到这个美中关系，我们知道《华尔街日报》今天引用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个官员的话说呢，说在九月份美国对中国实施2000亿美元的商品实行关税以后，中国在一直在寻求和美国重新接触和谈判，但是美国方面是拒绝的态度，因为他们说北京还没有拿出具体的让步的方案。我想听听各位的分析，就是说中国近期会不会拿出这个一定的方案，就是让美国感到像做了让步的这个方案来推动这个谈判。刘平先生，30秒钟时间。
好的，川普总统很喜欢写推特啊，所以假写的太多了一点，有时候啊大家就这个出乎了他里面的某些项目，他这个老早就写过了，他说中国想谈，但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准备好，没有拿出这个美国可以信服的一些项目，所以美国不谈。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对于中国那已经是更清楚的，要这个听其言要观其行，如果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还是像过去他以为的那样子，可以忽悠其他的国家，尤其可以忽悠美国，对不起，现在在川普面前这一套是行不通的了。
嗯，好，陈伯鸿先生，30秒。
这个华尔街时报这个报道呢出了一个小错，他说这个美国在把贸易战提到2000亿的规格的时候，中国收回了这个过高级官员对美国的访问。实际上当时高级官员这个副总理和部长的访问是因为美国指名道姓制裁中共一个高官造成的，所以并不是贸易战造成的。但是这个报道的其他部分都正确，就是说川普想呼应了川普的说法，就川普认为不急于跟中国达成协议，因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意思就是你没有拿出方案，就说不想跟你打拖延战，因此有心把贸易战打下去。那中国没有拿出方案的时候，我想11月份的会谈恐怕会无疾而终。
嗯，好的，夏明教授。
对，两个国家呢，中美贸易呢受到各自国内政治的牵扯，作为中国来说呢，他要拿出具体的方案呢，需要各种平衡呢，所以这里边有个过程。作为美国，他的那个中期选举呢要到11月份呢，他们才会结束。我想在那个结束之前呢，川普呢不愿意那个显示出他的让步，所以我觉得恐怕呢那个还要等一段时间。
嗯，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陈伯鸿先生、夏明教授和刘平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